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2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的伊斯兰国要塞发动空袭。中国商务部长突然取消访问菲律宾，可能是因为对菲律宾外长的言论不满。香港30位法律界选举委员会成员星期四的上午发表联合声明，对媒体广泛报道的前特首董建华有关如果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当选特首，中央不任命的言论表示深切的关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星期四向位于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控制的要塞发动了一次袭击，炮轰了摩苏尔的主要机场和附近的军事基地。参加这次进攻的安全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联邦警察和反恐部队，另外还出动战机做空中支援。星期四对位于摩苏尔南部边境的机场和军事基地的袭击，是以围剿伊斯兰国部队为目的的一次主要行动的一部分。这次行动星期天开始于摩苏尔的西部，伊拉克军队就在上个月解放了摩苏尔东部，该区域自2014年起一直被伊斯兰国占领。美国总统川普内阁的两位主要成员希望能够安抚墨西哥由于美国新政府的墨西哥政策引起的担忧和愤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星期四会见墨西哥总统涅托和他的内阁成员，预计这将是一系列高级别会议的第一次。双方会谈的重点是贩毒、贸易和移民。这次访问正值两国关系陷入低点。墨西哥和美国共享3100公里长的边境线，自1840年代以来，两个国家就一直和平相处。川普一再坚持认为，墨西哥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支付建造边界墙的费用。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墨西哥外交部长维德加雷的话说，墨西哥不会接受新的单方面美国移民提案，并且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向联合国提出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新政府撤销了有关变性学生使用卫生间和更衣室的指导意见。之前的指导意见允许变性的学生不必按照出生时登记的性别，而是可以根据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卫生间和更衣室。川普政府在星期三向全美各学校发出的信中称，做出这一改变的原因是出于法律上引起的困惑。信中说，之前的指导意见在如何执行上引起混乱，从而导致诉讼。信中还说，反霸凌的保护措施不会被取消。前任奥巴马政府颁布的指导意见是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立法机构就是否允许变性学生根据他们自己认定而非出生时的性别来选择学校卫生间的问题上争斗的结果。斯潘塞说，川普相信周全，他说，与公立学校等公共卫生间有关的变性者的权利问题最好留给美国的50个州来决定。而就在美国政府做出了上述这个决定之后的不久，一些个权力人士呢就发动了一些个抗议活动。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与教育部周三向全国各所学校发布联名信，否决了奥巴马政府去年颁布的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指导意见。信中说，必须要由州和地方教育部门来做这种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 在这一决定宣布几小时后，跨性别权利倡导者于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
这个男人让全国的孩子们感到害怕，他们真的很担心明天上学后会被人欺负。这些孩子们总是不得不担心在学校被其他孩子欺负，有时甚至被教育工作者欺负。他们现在不得不担心被美国的司法部长和总统欺负，这不行。
奥巴马时期的指导意见是基于美国一项禁止在教育和学校活动中进行性别歧视的联邦法律。该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等同于是警告各校区，若不遵守指导意见，就可能面临失去联邦拨款。为了回应一些州对此提起的诉讼，一名联邦法官此前已经将这一指导意见搁置。最高法院将于下月审理加文·格里姆的案件，这一问题也将随着案件等候最高法院的裁决。格里姆上学的校区位于维吉尼亚州，该州的规定禁止格里姆使用男性卫生间。格里姆出生时为女性，但其自认为男性。北卡罗来纳州曾颁布一项州法，要求民众必须使用与他们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一致的公共卫生间。该法引起争议，奥巴马政府去年在这一争议中公布了指导意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中国商务部长原定本星期四访问菲律宾的行程被突然取消。两名菲律宾政府的官员表示，北京可能是对菲律宾外长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感到不满。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原定于2月23号访问菲律宾签署基建项目合同，但是中国方面22号下午突然告知菲律宾说取消访问。中方并没有说明取消访问的原因，但是2月21号菲律宾外长亚塞在主持东盟外长会议上评论南中国海问题，说东盟国家对中国在该海域人工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感到不安和严重关切。路透社引述两名菲律宾政府官员话称，亚塞的言论可能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表示，亚塞的个人言论不代表东盟，并且希望亚塞能够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政策保持一致。菲律宾贸工部长洛佩斯告诉路透社，中非双方需要为中国商务部长的访问商定新的时间，希望能在三月成行。一位前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夕建议后任总统川普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曾经担任奥巴马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主任的沃尔夫斯塔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奥巴马在卸任的前夕和川普私下会晤的时候强调，有必要把解决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作为初期工作的重点。奥巴马还鼓励川普采取对朝鲜及其盟友中国增加压力的策略。沃尔夫斯塔尔说，奥巴马的团队向川普提出了应对朝鲜威胁的两个选择，一是寻求通过直接对话来冻结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二是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由东南亚十国组成的东盟今年将再次签署一份有关行为准则的文件，目的是防止再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引发不安。与此同时，东盟许多国家已经与北京建立了新的关系，尽管北京正在进行有争议的大规模海上活动。菲律宾外交部说，东盟今年在菲律宾领导下将行为准则框架作为首要的重点。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今年一月对菲律宾的媒体表示，中国和东盟设定了2017年批准这一框架的目标。在那之后批准的一项全面的准则将阐明各生索国在其军舰、海岸警卫队和渔船一同在争议海域工作时如何避免出事。这片350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从台湾的西南部一直延伸到新加坡。那么刚刚结束的东盟十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里边可以公布更加明确更加清晰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 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将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二在菲律宾的长滩岛落下帷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亚塞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认识到川普当局的美国政策还在逐步形成当中，在当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或是美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值得关切的情况下，我们不了解川普政府会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各方都有利，也希望能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我们也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看到一幅更具体和清晰的蓝图。分析人士说，虽然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表达过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但是川普应该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特·罗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and on George Bush before that. So, U.S. commitment to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 think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retty clear about that. So,
我想大部分的东南亚政策应该与奥巴马政府以及先前的小布什政府一致，那就是美国对我们的地区盟友的承诺。这一点，川普政府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盟友包括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还有就是我们的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及我们对于诸如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的机构的积极参与等。
布莱恩·哈丁是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东亚和东南亚中心主任，他一月份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川普政府尽早向东南亚国家做出保证，美国不会离开东南亚。他写道，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以抗衡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有关美国可能不会继续担负历史性角色的建议，都会让东南亚国家不放心。美国总统应该尽早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的自由航行权。川普总统在竞选时的一些言论以及上台后的做法，包括美国优先以及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都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有可能离开东南亚。哈丁还认为，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拓展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军事结构几乎已经修建完毕。菲律宾外长亚塞说，东盟十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哈丁说，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也不愿意成为两国之间的棋子。他们既不希望出现美中共管的局面，由这两个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希望两国陷入盲目的竞争。哈丁说，川普政府与东盟之间要想获得顺利的发展，还是面临几大挑战。首先，川普总统要向东南亚国家展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他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宣布美国撤出 TPP 的决定，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按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飞越和进行其他行动。不过这一点东南亚国家似乎不用担心，美国海军宣布包括考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航母战斗群从2月18号开始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另一个令东南亚国家担心的是，川普在竞选当中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哈丁和洛曼都认为，这将为川普政府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哈丁认为，东南亚国家缺乏领导是美国与该地区建立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个障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本来应该是该地区当然的领导，但是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专注内部事务，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也专注国内的事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东南亚国家缺乏统一和一致性，这也让美国和东盟的有效融合大打折扣。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新政府将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比如与俄罗斯寻求一致，对伊朗和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以及为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川普就任总统已经过去一个月，新政府正在重新定义他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其就职讲话中坚持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遵循一个原则。
From this day forward, it's going to be only...
从今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在贸易、税务、移民和外交事务上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On immigration, on foreign affairs...
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他已经开始对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传统和国际关系进行改变。川普于近期欢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到访白宫，这一展现美国与以色列团结一致的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时代。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并且看上去似乎认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计划。然而在成为总统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大使馆搬迁的问题，并且敦促以色列抑制定居点的扩建行动。川普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还放松了美国长久以来支持的通过两个国家解决方案处理巴以问题的立场。
我在考虑两国和一国的解决方案，我喜欢双方都认可的方案。
川普誓言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批评德黑兰与世界六国于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是着实糟糕的协议。川普于二月针对伊朗近期的弹道导弹试射问题向德黑兰施加了新的制裁。
我将采取更多措施让伊朗再也不能，不是说永远不能发展核武器。
尽管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有关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的控告引发外界担忧，但川普多次暗示美国与俄罗斯增进关系或许是个好主意，这让一些美国议员和欧洲的盟友感到不安。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上周末在布鲁塞尔试图安抚美国在欧洲的伙伴。
尽管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我们也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寻求他认为能够寻找到的新的一致。
在竞选总统时，川普经常批评中国，指责中国是货币操纵国。
他们一直都没有按规矩来，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开始守规矩了。
川普许诺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并且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然而，川普政府迄今为止对这些问题闭口不谈，而是转向关注地缘政治问题。川普同意履行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美国仍然质疑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的主权声索。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战斗群近期开始在南中国海水域开展例行行动。中国对此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在这地区的主权。
我认为川普总统内有种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措施的冲力，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然而从我们目前已经听到的声明中，不能确定当局是否有了明确的政策。
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上台几周，随着川普继续塑造并定义他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意涵，其他国家正在为对美关系出现重大改变做好准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印度总理莫迪敦促美国在签证问题上采取平衡而有远见的立场，让数以千计的印度技术专业人员在美国工作，维护印度蓬勃发展的软件行业。这个行业的规模达1500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见由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鲍勃·古德拉特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时候说，他希望美国在签证问题上保持开放的心态。代表团共有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26人。新德里越来越担心川普当局会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而调整 H-1B 签证项目。 H-1B 签证允许外国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印度技术工人是持这种签证的最大群体。莫迪周二会见美国代表团之后，印度信息部部长普拉萨德对记者说，莫迪总理希望印美两国共同合作，为双边人员交流提供便利。 他还谈到了印度技术人才在丰富美国经济和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完全理解美国国会和政治领导人有权进行重新评估，但我们也希望他们不要忽略事实，不要忽略印度脑力资源的价值。印度人才为增进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美国创造了收入。我非常高兴地了解到，美国国会所有重要议员都坚定支持印美关系，他们表示他们将注意并考虑这些问题。
共和党籍众议员古德拉特在会见莫迪总理之前婉拒回答有关签证限制的问题，他说重新评估移民政策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事情。
接下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颠覆传统外交惯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台湾承受来自北京的进一步外交经济打压，但是在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愿意表明尊重一中政策之后，美中关系逐渐恢复稳定。分析人士说，川普对一中政策的前后说法对台海两岸有何影响不能低估。下面是钟晨放的报道。
美国《大西洋月刊》星期一一篇文章指出，川普先前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一中政策，后来又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这种言行反复会让台湾处于险境，因为他有可能与中国重新谈判现状，但也可能又回到原点。文章说，不清楚川普在与蔡英文通话时是否知道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八年来的最低潮，不过自这通电话以及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表态之后，中国航母与战机绕行台海，北京也加剧对台湾的外交与经济打压，许多台湾人开始担忧台湾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卜道维说，台湾是有理由担心，因为过去在美中两国几次谈判中，台湾都是处于劣势的一方，而且中国对台湾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最后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目前难以预料。卜道维说，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Beijing is going to do in the future.
我们不知道北京未来会做什么，也不确定川普政府会怎么做，所以现在还有许多无法估量的情况，让我们很难预测北京的作为一年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北京近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打压，对台湾将产生何种影响，卜道维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惩罚手段最后很可能使蔡英文得到更多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卜道维说，
If I were to guess, I would say over time,
如果要我猜测的话，我会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积累更多对蔡总统的同情，而不是削弱对他的支持。不过这还有待观察。
前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郝思礼星期二在日经新闻发表的评论中指出，现在是一个机会让台海两岸关系重新开始，建立新的互动模式。郝思礼说，美国新政府难以预测的亚太政策为北京和台北形塑新的互动方程式提供一个新契机，如果北京愿意给台湾更多外交和贸易空间，那将会增加台湾对中国的信任，并减少未来他对美国的依赖。郝思礼为他年底将出版的新书《亚洲之水》曾经到中国与台湾收集资料，他说北京首先可以解除对台湾施加的经济棍棒，允许台湾洽签更多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台湾加入更多国际组织，因为过去北京也曾经在美国的压力下打开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奥运的大门，现在他也可以这么做，例如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郝思礼 援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的话说，台湾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遗弃，台湾希望得到他应有的尊重。豪斯里说，只有中国能够帮助台湾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不仅将决定统一的理想能否实现，整个亚太地区也会对此密切注意，因为他们正在思考应该信任中国或是依赖美国。彭博社报道，自川普与习近平通话，表示愿意遵守一中政策后，美中关系似已回到较为稳定的状态。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在白宫里哪一种看法会得到川普的重视？是被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布兰斯塔德、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国防部长马蒂斯等温和派的声音，还是白宫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洛等强硬派的声音？小布什总统的亚太政策顾问、现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告诉彭博社，他不认为美中关系已经恢复稳定，因为目前没有人知道美中关系的重心在哪里。韩磊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最终将取决于谁对川普的影响力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电力公司采购中国制造的空拍机等设备引发关注，担心台湾重要设施的信息可能外泄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台湾电力公司采购中国制造的空拍机等设备可能涉及信息安全的问题。
中国的这个空拍机它连接的是北斗卫星，是中国的北斗卫星。那在它这个空拍机它的资料、影像、数据传输，它竟然采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为公司的网卡的无线传输设备。
林俊宪委员还说，这些空拍机拍摄的输配电重要位置及坐标，如果被中国取得，将严重冲击台湾的安全。尤其中国目前有1500枚导弹对准台湾。与会的台湾电力公司综合研究所所长蒯光禄表示，目前相关产品还在测试阶段，并没有定案，如果有疑虑的话，将以退货的方式处理。台湾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黄俊泰表示，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很大的风险来源，政府各单位一定要有保护安全的意识。
尤其台电，它目前列入关键就是设施里面有30几项类似这个目前都是发电厂啦，还有高压变电所啦、高压输配电啊、配电调度中心
黄俊泰主任还指出，未来将提醒各单位在使用通信产品的时候，像是分享器以及和北斗卫星连接的产品都必须特别注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已经严格禁止政府单位采用中国华为公司的通信设备。中国制的空拍机目前在台湾很受欢迎，一般民众很容易就可以透过网购买到，相关的管理问题则浮上台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曾经在立法院质询指出，有人利用空拍机进入军事基地偷拍，甚至恐怖分子也可能透过空拍机作案。尤其台湾今年将举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政府应该提出因应方案。台湾国防部表示，空拍机闯入营区将予以击落。与此同时，今年1月开始，违规的话，除了罚款之外，还将坐牢。民众务必要控制好空拍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228事件70周年的前夕，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将更加彻底的调查还原228事件的真相。另一方面，台湾国史馆发行了新的228事件档案汇编，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四在总统府会见访台的海外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遗属时表示，70年前威权统治的错误让各位遗属失去了至亲家人，也让台湾社会损失了几乎一整个世代的精英。他说，虽然政府通过认错、道歉、立碑、调查历史真相、恢复受难者名誉以及赔偿来试图要抚平过去留下的伤痛，但是目前政府所做的仍然还不够完整。
我们绝对不应该轻易的说历史已经过去了，伤痛可以放下。那么新政府有意继续努力，让二二八事件真相调查的更彻底，也能够更公开透明，而且让事件的责任归属能够更明确、更详细。所以我会要求相关的单位持续的清理危险时期的档案，把70年后仍然成功的真相完整摊开在阳光下。
蔡英文说，政府要带头调查真相，呈现真相，追究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改变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状况。他还表示，台湾社会要对二二八事件的错误有深刻的反思，从中汲取教训，走向和解，打造一个民主、公益和团结的国家，这样才是对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最重要的交代。另一方面，台湾国史馆星期四举行了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第19至第24册的新书发布会。第19至第24册所收录的档案完整地呈现了二二八事件末期由地方县级政府主导的清乡工作实务动态，凸显当年县市政府在清乡工作中扮演承转上级命令及上达基层情报的重要角色。这批档案也展示了二二八事件前台湾的政经状况、政府的行政处置、军队在台湾的军事行动、情报搜集以及各界的意见与处置等。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档案进一步了解国民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来龙去脉。推动转型正义是蔡英文选举总统时承诺的工作任务之一，实践转型正义的第一步即为历史真相的调查，而调查历史真相又以公布档案史料为首要工作。这次公布的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就是配合政府推动的转型正义。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的前18册在台湾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的陈水扁执政期间编撰。二二八事件指的是1947年2月27号至5月16号发生在台湾的民众不满政府贪腐而进行的反抗、军队镇压，造成很多人死伤的反抗运动。这次大规模反抗和镇压活动之后，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正式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道歉，每年的2月28号被定为法定假日——和平纪念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月28号是美中上海公报签署45周年纪念日。在这之前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采访了两位前美国驻华大使，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2月28日是美中上海公报签署45周年纪念日。45年前，作为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重大外交战略行动，上海公报为7年后两国正式建交铺垫了第一块基石。当时参与这一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星期二在纽约表示，台湾问题是上海公报起草签署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最后双方用各自可以接受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中国，但洛德说，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提法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内容是不同的。
中国讲一个中国原则，意思不仅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台湾是一个省，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遵循比较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有3个公报和其他文件， 我们认知和理解中国的立场，我们只跟北京保持正式关系，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这就是一中的概念。
洛德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台湾问题有赖于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来解决，应该以和平非强制的方式，并得到海峡两边人民的支持。美国可以接受两岸通过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任何结果，但是我们不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
45年前，在促进美中关系的乒乓外交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纪念上海公报45周年讨论会。与会的另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指出，45年来，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但是这一政策之下的台湾的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台湾已经从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代表整个北京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你不可能在上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因为你只能在一个省里选，因此当时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了，政府的合法性不再基于宪法，其合法性已经取决于选举程序了。
芮孝俭表示，台湾的第二个变化是民调显示，2%的台湾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多数台湾人接受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认同。芮孝俭用含蓄的外交辞令表达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似乎已经过时。
这些变化不会损坏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但是它意味着如果我们试图对公报重新谈判，现实情况将不允许我们得出跟早年相同的结论。
芮孝俭同时批评了把台湾当作美中交易的筹码的做法。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香港30位法律界选举委员会成员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对据报道的前特首董建华有关新特首选举的言论表达深切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前大律师工会主席陈景生和梁家杰、大律师扎西我和张耀良、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等在内的30名法律界选委，2月23日在声明中强调，这种企图以威胁的手段行为损害了特首选举的公平性，并且无视了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在没有无知及愚昧的外来干预下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愿望。信报2月22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首选举提名期踏入倒数一周，中央连环发功，继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期南下深圳向政界人士表明中央属意临政月俄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近日团结香港基金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谈到，如果曾俊华当选，中央不会任命，为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他才会邀请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特首。而身兼团结香港基金主席的董建华星期三晚通过团结香港基金发表声明，没有否认信报报道的相关言论，只是称香港到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特首带领香港团结各界，且基本法明确指出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任命，所以选出的人士必须获得中央信任。明报星期四报道，经向两位与会者求证，一人说没听到董建华点名提及曾俊华的任命，另一人则说听到说中央会不任命曾俊华。中资的南华早报星期三下午引述与会人士报道，董建华在上周五的会议上讲到中央对香港特首信任的重要性时提到曾俊华的名字，而董建华称曾俊华的能力 无法与林郑月娥相比，中央政府不信任曾俊华。国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董建华作为国家级领导人，有责任向港人交代清楚是不是有此言论，并且是否代表中央的态度。他说，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他应该谨言慎行，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一个发言，不管是公开还是私底下的，都有机会严重的影响选举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澄清他究竟有没有讲那番话，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说清楚他是不是代表中央政府。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对媒体表示，董建华在特首选举提名阶段干预选举，选举事务处有必要立即跟进，民主党会去信要求彻查。亲中的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能确认董建华是否讲过有关中央不任命曾俊华的言论，因此无法评论，不过认为中央政府却对香港特首有实质任命权。自林郑月娥1月16日被批准请辞政务司司长当天宣布参选以来，许多建制派人士纷纷高调支持，且不断有消息称林郑月娥是中央最属意的参选人。而林郑月娥也曾表示，自己参选是为了防止出现选出中央不能任命人选的限制危机。他的话不仅引发外界争议，也趋向坐实外界认为他是中央钦点的看法。明报和星岛日报等媒体2月7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兼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统战部部长兼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多名中央官员在深圳会见香港建制派政党、社团和商界人士时表示，林郑月娥是唯一中央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另据亲中的《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日再次南下深圳，上周曾约见民主思路召集人、原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及新思维狄志远就特首选举听取意见，两人都称感觉王光亚较支持林郑月娥。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二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面时强调，中央有权就特首人选提出意见，此举并非干预选举，重申中央是统一口径支持林郑月娥。杨岳桥议员表示，中央连番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实际上对林郑月娥的声望和选情都是不利的。他说，
这些有权威的人、有权力的人，他们这么做只会加深香港人对于林郑月娥是不是钦点的那种印象，那对于林郑月娥的选举，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另有分析表示，此做法不仅会激发港人不满，即便帮助林郑月娥最终当选，也会造成他是北京傀儡的形象，给他的执政增添困难，是保胜选而牺牲管制的做法。香港特首选举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名提名，即1200人选举委员会成员的1/8。目前林郑月娥稳获建制派力保提名，而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获提名5万，他本人抱怨是被建制派牺牲。同时民主派选委则全力确保提名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泛民的退休法官胡国兴。近期宣布参选的泛民的长毛梁国雄议员争取获得民间投票约38000人签名的机会不大，不会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提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继中国之后，俄罗斯准备对朝鲜开始新一轮的制裁。同西方交恶之后， 俄罗斯最近两年扩大在朝鲜的影响，引起中国的不满。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朝鲜奉行双面外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时利益吻合，但在许多方面也彼此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几天前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之后，俄罗斯也准备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已准备起草了一份总统令，如果普京总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俄罗斯将会停止除了医学以外同朝鲜方面的各种科技交流。这份文件还涉及禁止向朝鲜出口铜、锌、银等金属物资，以及直升飞机、船只等设备。俄罗斯是中国之后朝鲜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持者，同时也是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加者之一。俄罗斯同朝鲜拥有历史渊源，苏共甚至被称作朝鲜金家王朝创始人金日成的父母。朝鲜的核武和导弹技术由于来自苏联，俄罗斯也能更多地掌握和判断朝鲜核武和导弹技术的发展状况。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最近几年朝鲜导弹技术发展迅速，现在已经达到苏联70年代的水平。朝鲜也是中国之外另一个同俄罗斯有陆地边境，俄罗斯借此可以进入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在俄罗斯转向东方和大力开发远东之际，朝鲜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俄罗斯与朝鲜一样，现在都与西方交恶，两国目前都面临如何对付西方的问题。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朝鲜关系升温，两国官方互动来往频繁，甚至还举办了友好年活动。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的许多左翼人士是朝鲜大使馆的座上宾，许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也时常同朝鲜大使参叙。朝鲜驻莫斯科大使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透露，在不久前的导弹试射后，朝鲜很快将会试射射程可抵达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朝鲜因此正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对美国直接构成核武威胁的国家。俄罗斯2015年5月举办二战胜利庆典时，甚至曾一度想邀请金正恩访问，并同普京、习近平等人一道检阅红场阅兵。但有报道说，由于北京坚决反对，金正恩把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当作他对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俄罗斯与朝鲜的这一计划只好被迫放弃。朝鲜一直采取各种姿态向俄罗斯示好，在朝鲜举行盛大仪式纪念韩战结束60周年时，游行队伍中除了有人扮演中国志愿军外，朝鲜还特别挑选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为飞行员，俄罗斯为此特别感激。金正恩不久前向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发出贺卡祝贺春节，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却排在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显示平壤政权与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的铁路代表团一个月前访问了朝鲜，这次访问富有成果，俄罗斯将为朝鲜培训铁路工程师，改造朝鲜的铁路和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并把韩国朝鲜铁路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是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一项重要经济战略。俄罗斯认为，朝鲜半岛铁路与俄罗斯贯通之后，可为俄罗斯增加一个新的进入太平洋的出口，那样将有助于俄罗斯利用韩国的经济实力和朝鲜的资源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能减少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借此发展朝鲜经济，使俄罗斯在朝鲜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还期望未来能够通过朝鲜向韩国出口电能和天然气。此外，大批的朝鲜廉价劳工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总部在东京的《外交家》杂志认为，作为朝鲜半岛的利益相关者，俄罗斯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几名俄罗斯资深外交人士说，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奉行两面外交。作为朝鲜的邻国，俄罗斯认为朝鲜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主张 朝鲜半岛无核化，而朝鲜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宰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能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都为俄罗斯与朝鲜走近提供了机会。此外，俄罗斯希望同金正恩政权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持对朝鲜的影响。为了讨好平壤政权，俄罗斯不顾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将很快实施与朝鲜的引渡协议，这将使许多朝鲜人逃跑的渠道被关死。俄罗斯不但免除了朝鲜过去所欠的债务，最近几年还同朝鲜达成协议，俄罗斯投资帮助朝鲜改造基础设施，作为回报，俄罗斯被允许开采朝鲜的矿产，特别是优质煤炭资源。但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却因为国际制裁而被迫中断。俄罗斯在朝鲜影响的扩大引起中国的警觉和不满。去年三月，主要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使俄罗斯与朝鲜的几乎所有合作项目被冻结。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同朝鲜的经济往来窗口因此关闭，能同朝鲜经济往来的现在仅剩下中国一家。中国通过对朝鲜制裁变相限制了俄罗斯在朝鲜的影响。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被迫加入对朝鲜的制裁是不想得罪中国。马斯洛夫说，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只好被迫减少对朝鲜的出口供应，这让俄罗斯损失惨重，可以说能损失数亿美元。俄罗斯虽然不是最大，但也是重要的对朝鲜的物资供应国家。但朝鲜政权反复无常，而且不守信用，也使俄罗斯商界同朝鲜经商打交道非常困难。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不应该过分夸大俄罗斯制裁朝鲜带来的经济损失，全世界都在制裁朝鲜，俄罗斯拒绝将会变得更加孤立。博伊科说，朝鲜是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投资吸引力非常低，不过俄罗斯在朝鲜所实施的一些项目对朝鲜来说非常有利，所以这些项目不会完全被取消。俄罗斯与朝鲜的直接经贸额非常少，两国两年前曾经提出把年贸易额提升到10亿美元的目标。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与朝鲜的进出口贸易多数都经过中间商中国，因此双方都依赖中国，但俄罗斯可通过一些投资项目能巩固在朝鲜的影响。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光靠制裁不会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与西方和韩国对朝鲜局势的判断完全不同。俄罗斯不认为平壤政权摇摇欲坠，反而认为金正恩不但牢牢掌权，更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当地各种私人企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金氏王朝可能长期执政，即使对朝鲜动武，朝鲜权贵阶层也未必会轻易投降，而朝鲜半岛陷入战争只会给俄罗斯远东地区带来更多的难民和麻烦。此外，克里姆林宫也不相信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能够瞄准俄罗斯。俄罗斯虽然与中国一道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并不认为萨德真正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因此俄罗斯针对萨德反导系统的批评不像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那样激烈。但俄罗斯同中国一样，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崩溃，因为那样可能导致美军部署更接近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也有俄罗斯学者最近呼吁莫斯科应该成为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调停人，这样可为普京针对川普政府的外交提供新的突破口，也能成为继反恐之外俄美之间的一个新的合作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朝鲜官媒星期四以罕见激烈的言辞间接批评中国，称中国卑鄙和低级，对美国随波逐流。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发表评论文章说，朝鲜试射北极星二号型导弹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一大快人心的壮举瞬时轰动了全世界。但唯有口口声声标榜友好邻邦的周边国家却说这不过是初级阶段的核技术，刻意贬低朝鲜这次发射的意义。朝鲜时而对中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的不满，如此严厉的批评中国实属罕见，类似肆无忌惮、卑鄙、口口声声标榜、嘴上动辄念叨联合国制裁决议等等措辞，以往大都只用在韩国和美国的身上。中国被认为是制裁朝鲜、阻止朝鲜发展核武项目的关键。美国总统川普也曾经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朝鲜的外汇被认为有四成来自中国的煤炭出口。中国上星期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停止今年内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星期四向位于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控制的要塞发动了一次袭击，炮轰了摩苏尔的主要机场和附近的军事基地。参加这次进攻的安全部队包括快速反应部队、联邦警察和反恐部队，另外还出动了战机进行空中支援。星期四对位于摩苏尔南部边境机场和军事基地的袭击行动是围剿伊斯兰国部队为目标的一次主要行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商务部长原定本星期四访问菲律宾的行程被突然取消。两名菲律宾政府官员表示，北京可能是对菲律宾外长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感到不满。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原定2月23日访问菲律宾并签署基建项目合同，但中国方面22日下午突然告知菲律宾政府取消这次访问。中方并没有说明取消访问的原因，但是2月21日菲律宾外长佩克罗萨亚塞在主持东盟外长会议上评论南中国海问题，说东盟国家对中国在该海域人工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感到不安和严重的关切。路透社援引两名菲律宾政府官员的话说，亚塞的言论可能引起北京的不满。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女权组织女权之声的主要社交媒体账号近日被禁言30天，女权活动面临新的打压。成立于2009年的女权之声2月21日通过账号还女生平等对外披露了这个组织2010年6月启用的账号被禁声30天，他们呼吁外界予以关注。微博表示，可能于2月14日发布的一篇已经遭删除的有关美国女权团体计划在38国际妇女劳动节举行罢工活动有关。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